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暑假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已经得法30年了。一路走来，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大法在我父亲身上展现的神迹。记得那是97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回到家时，看到父亲很瘦，吃不下饭，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了，还是不见好转，也不敢去医院检查，怕查出病来接受不了。父亲从小受无神论洗脑，是属于看见就相信，看不见就不相信的人。修炼大法的我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父亲说，你看书学法吧，真的很神奇，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这是佛法。父亲便不耐烦，我这么难受还和我说这个。既然当面讲父亲不听，于是我在上班之前把写好的纸条放在他枕边，让他醒来就能看到。我告诉他，爸，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这是千真万确的，你就相信师父，求求大法师父吧。父亲听不进去，母亲只好送他去了我们当地医院，检查结果是食道癌。父亲相信做手术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就转到济南的一家大型医院准备做手术。结果医生在检查之后说瘤子已经满了，不能动手术。听到医生的话，父亲的精神一下就垮了。第二天我们包了一辆车，打算把父亲转回我们当地医院。快到时，父亲就开始吐，母亲随身带了个痰盂，这样不会弄脏别人的车。陆陆续续吐出了八九个手指形状大小的东西，当时也不知道是啥。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仔细查看，发现都是一个个表面光滑的肉瘤。父亲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喝水吃饭了，全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母亲悟到父亲是把肉瘤吐出来了，就让他试着用吸管喝水。逐渐的，父亲能喝菜汤了，也能吃饭了，而且饭量一天比一天大，也慢慢地有了力气，人也开始长胖了。医生看到父亲有好转，就要加大药量。母亲就对医生说，我是学法轮大法的，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孩子他爸，让他把瘤子吐出来了，我们该回家了。 同时也对医生表示了感谢。父亲出院后回到家，刚好是中秋节和家团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据父亲后来说，在医生诊断不能动手术的那天夜里，他一直睡不着，觉得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开始在心里求师父说，李老师，如果您真是神的话，就救救我吧。没想到第二天坐车回家时，父亲就把瘤子都吐出来了。母亲对我说，你爸这癌症不知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多少，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全家，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父亲出院后就在家放师父的讲法录像，还成立了学法练功点，让更多有缘人听闻佛法，得到大法的救度，重返天国家园，感恩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记一段艰难岁月，开往北京的火车。2000年3月份，四川的空气中还带着寒意，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一名穿着淡雅、年纪大约30岁的女子已经在那里坐了3天3夜了。这三天她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这是玉文，从小到大第一次自己独自出门，以前他连一张火车票都没买过，对车站的一切非常生疏。3天前他盘算着身上的一点点钱，最后决定买了一张3天后临时加车去北京的慢车票。由于身上钱少，所以他几乎没买什么东西吃。这天玉文旁边来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和玉文搭话聊得相当投缘。原来两个小伙子都是要去外地打工的，其中一个小伙子的哥哥已经在北京当厨师了。当小伙子要上车前，他坚持把北京哥哥的传呼号留给了玉文，他告诉玉文，到了北京如果有难处就找他哥哥，只要说是他的朋友就行了。玉文问小伙子说，你不担心我骗你哥哥？小伙子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看得出你是一个上班的人，现在3月份你这么急去北京一定有大事，我也感受得到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你很善良正派，那你一定是干正事。我没有钱，但我会尽力帮你的。玉文听了之后，他向小伙子诚挚地道过谢。在目送小伙子离开后，玉文想了又想，他却把那张传呼号的纸条给撕了。之后来了一名女子，她身上背着一个婴儿，还拖了一个装化肥的那种大口袋。女子告诉玉文说，她为了躲避计划生育，29岁的他才背着女儿，打算去湖北实验， 投奔在工地打工的丈夫。大口袋里面装的是旧衣服和淀粉，淀粉是准备以后要做凉粉卖，用来维持生计的。火车终于来了，玉文帮女子一起把沉甸甸的大口袋给抬上火车。虽然已经是三月了，但由于还是在春运期间，又是回程务工人员乘坐的临时加班车，车上挤满了人，玉文和这名女子只能站着。一路上车开得特别慢，并且每个小站都要停很久。玉文看着女子背着小女婴，车上又挤，实在不忍心，就打开自己的钱包，仔细地数了数包里少少的钱，拿出里面的十多块钱，买了一个塑料小板凳让这名女子坐。第二天，三天没吃什么东西的玉文也站不住了，他想借那女子装淀粉的大口袋坐一会儿，但是女子担心口袋被压坏，不让玉文坐。正在为难的时候，旁边一个男子忍不住开口对女子说：你是不是太自私了？我看他花钱买的凳子让你坐，他站了这么久，你个破口袋有什么做不得的？不让坐，那好，你把凳子还给他，你自己站。玉文本想算了，自己就坚持站吧，可周围人这一路都看在了眼底，大家都不乐意了，非要玉文坐在那女子的口袋上，而女子这时也不好意思了。这位女子不太会带孩子，说在家都是她母亲帮忙带的，孩子在车上哭了，女子也不知所措地跟着哭，孩子要拉屎，她就把着孩子在车厢地板上拉，让整个味道弥漫在拥挤的车厢。周围的人都很烦她，都在指责骂这名女子，这让女子更加不知所措了。看到这个情景，玉文再次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他高价买了一包旺仔小馒头，一小提广干。玉文小心地把馒头捏碎了，一点一点地喂给这孩子吃，又把广干掐开，把汁水一滴滴地挤到孩子嘴里。一会儿，孩子吃饱了，不渴了，睡了。这时，玉文又去捡来报纸，把地上的屎尿擦干净，再把废纸拿去扔了。当玉文回来时，旁边一个小伙子好奇地问道：妹妹，我们都看你和他根本不像一路人，刚才你不在，我们问他，他说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真的吗？玉文点了点头，小伙子觉得奇怪，又问：不认识你还这样帮他，为啥呀？图啥呀？要是我可不干，你真是个好人，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儿啊？玉文没有回答小伙子，但是当玉文转过头时，另一边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男子却冲着玉文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是练法轮功的。玉文有点吃惊，这火车上满是警察，还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检查。这男子又说：我们村有好多练功的，都跟你一样，对人好。男子接着又说：你放心，我不乱说。过了一会儿，玉文觉得自己应该跟身边同车的人说说。原来玉文是一名老师，他也真的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玉文没练法轮功以前，是同事和领导眼中的刺儿头，伶牙俐齿，得理不饶人。而自从他学练法轮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单位里少了一个刺儿头，多了一个善良体贴的好同事。当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校长对玉文说：我们想了想，你还是练吧，如果你不练了又回到从前，我们可受不了，你注意安全就行了。而就在几天前，玉文匆匆离开家，想去北京上访。这是他第一次独自离家，匆忙中他只带着一点钱，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上北京去，告诉大家 法轮大法是好的。听玉文说，他是要去北京上访，火车上的乘客都感到既惊讶又佩服。其中一个穿戴比较讲究，看起来是见过世面的男子，他是去北京当厨师的。这位男子说，他的同学也在练法轮功，以前跟他讲过，那时他不相信，认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但这次回家一定要借法轮功的书转法轮来看看。他让玉文把书名写在了本子上。另外几个小伙子对玉文的安危很担忧，纷纷劝道，姐你千万别去，我们在天安门就看见抓你们的，还要打你，去了会危险的，你要是没地方去，跟我们到打工那儿吧，我们帮你。玉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他想起了在候车室的小伙子，原来他撕掉那张记着传呼号的纸条，是担心自己上访万一被抓，不想连累了旁人。但是现在玉文却有点后悔，倒不是后悔撕了那张纸条，而是后悔自己没有和那两位小伙子讲法轮大法好这个真相。火车到了北京，玉文走出了车厢门口，用他仅剩的30元钱打车去天安门。这是他第一次去天安门，那是2000年3月。2000年10月长假期间，玉文带着5岁的孩子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这次他被关押了2天后被释放了出来。玉文搭上了回四川的火车，那时已经是10月初长假的最后2天了。返家的人很多，一个姑娘没买上票，坐在了玉文的座位上。人都上齐了，玉文还站着。当弄明白后，这位姑娘有些不好意思，但玉文不以为意，她让姑娘和自己挤着坐。车上的人们逐渐彼此攀谈起来，有个60多岁的小老头，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一直没有人跟他搭腔。只有玉文招呼孩子喊他爷爷，小老头也高兴而自尊地答应着。这趟是从东北开过来的火车，当人们慢慢都有点熟了之后，逐渐议论起在东北上火车必须骂法轮功。大家都很疑惑，这个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怎么搞得这么吓人呢？这时这位小老头却一字一顿地说了，告诉你们，法轮功我知道是好的。旁边的人说，凭什么？小老头说不出来了。玉文这时接上了话说，这位大叔说的对，是好的，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接着玉文就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修炼，而他自己修炼前后有了怎样巨大的变化。玉文说完，车上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用惊讶又有些佩服的眼神看着玉文。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哎呀你胆真大，在东北那写上就要抓人的。2个月后，2001年的元旦，玉文为了避开中共的非法绑架，已经被迫在外流离失所。而这天玉文和家乡的多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再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和横幅此起彼伏。玉文站在天安门城门门口，他也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接着玉文双手高举抱轮，做出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就在那一刹那，玉文觉得自己的思想好像停住了。然后他听见周围游客的议论声，看啊，法轮功。在离玉文只有10来步远的地方，有2名警察立即向他冲了过来。但神奇的是，玉文看着这2名男警察，他们却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的跑着。玉文觉得自己和警察好像是在2个不同的空间似的。玉文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到他都快喊不出声了，2名警察这才跑到他身边。 当警察抓住了玉文的胳膊，玉文轻轻一抖手。奇怪的是，两个男警察竟然被弹了出去。就在这时，警察的对讲机响了。有几个人？一个女的，让她闭嘴。警力不够，请支持。你们两个男的，一个女的还不够？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武警，四个人把玉文拖到了一边。很快的，玉文被送到了延庆县的看守所。那天，看守所的犯人几乎放完了，专门空出房间来关法轮功学员。北京的冬天很冷，铺板上什么都没有，暖气也没有。有几十位之前就被抓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都绝食几天几夜了，还有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刑讯逼供中受了伤，动不了。这时，一个年轻女孩给大家朗读大法师父的经文，玉文突然意识到，自古以来迫害修炼人是天理不容的，如果现在让警察这样继续对法轮功学员行恶，那就是让警察犯了罪，是害了他们。玉文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一定要出去，不能让警察犯了罪害了他们。也许是玉文的这种对警察的善念在无形中感动了人。看守所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也不干了，一个当官的说，死老姜不干正事儿，专弄这些事儿，净瞎整。这延庆县这么多练功的，要是人都死在这儿了，我今天下班还没回家，可能这全城都传开了。不抓坏人，整好人，什么东西？你要整，你拿个公文来啊，一二三，我们照着来。什么都没有，口头传达，凭什么？凭感觉。要是感觉错了，将来算账，谁负责？谁来帮我承担？呸，混账东西。后来他们把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分批都放了。当玉文走出看守所，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玉文又被一堆人守着，不让上高速公路。玉文无法脱身，他动不了，就躺在雪地上。漫天的雪花飘呀飘，逐渐地把玉文给盖上了。到了下午，一个老大爷看着这一切，他受不了了。他走过来，摸摸玉文的袖子说，这么薄的衣服，这闺女一定是南方来的，这可遭罪了。一番周折之后，玉文才又搭上了往北京的火车。下车后，雪厚厚的，像铺的被子，人们在雪地里吃力地走着。而玉文从车厢门下到地，却发现自己身子轻得像个气球，走两步就飘出了站。刚出站，一辆出租车停在玉文面前，人下车，玉文上车。这时道路两边挤满了其他等出租车的人群。上车后，司机对玉文说，感情我今天好像就是来接你的，那女的非让我开进站，死活不下车，一路有人招手，她不让停，没办法，刚停下你就来了。听完司机的话，玉文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他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法轮大法师父。而这时出租车则在这片雪白的大地上继续地往前开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G20 反迫害引起他们的共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自那以后，22年来，每一年的 G20 期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以各种形式反迫害，比如集会、游行等等，也希望通过这些形式让民众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何打压真善人，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的过程中引起了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共鸣。来自前苏联的凡罗拉诺夫目前在加拿大渥太华，他拥有自己的理疗诊所。他说，我来自前苏联，非常熟悉共产党，他们除了宣扬共产主义理念和唱高调之外，每天都在犯罪，掌握了政权后他们就为所欲为。朱莉亚·派卡在加拿大渥太华的政府部门工作，他表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但中共不是，加拿大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因为中共试图压制每个遵循自己信仰的人。三年前从大陆来美国读高中的小孙，在纽约华人的第三大聚居地布鲁克林静静地观看法轮功游行队伍，这是他第一次现场看到法轮功的游行。游行队伍的各式横幅和标语吸引了他，他说自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一条横幅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倒卖焚尸，让小孙想起几个月前在微信上读到的一条消息，将器官捐献率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标准的建议，令他对中国的器官移植来源产生了疑问。小孙说，中共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议要增加地方的器官捐献率，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增加呢？因为这是人家自愿才行，这种东西就好比某某去世了，他的器官可以被捐献。小孙说，到美国后上网很容易接触到揭露中共的信息，所以自己对中共活摘器官确信不疑。另一名来自福建的年轻人郑立贵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很壮观，鼓声很振奋人心，看了有一种让人想加入的感觉。他说，小学时在大陆听了中共当局的反法轮功宣传，读高中时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视频，从而了解到中共政府是在刻意的恶意诋毁法轮功。他表示很认同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原则。郑立贵说，六年前开始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而阅读后总能使我内心平静。大陆移民王女士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看到法轮功的游行场面很激动，她说，在国内她单位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开始后全都被抓了，而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有游行的自由，令人感慨不已。王女士的女儿也在一旁指着为游行提供安保服务的警车说，你看，还有警察在一旁保护呢。7月17号，一位来自上海的华侨全程录下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大游行。他说，我很佩服和敬佩法轮功，他们和平反迫害已经20多年了，很佩服他们。他还说，现在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鱼肉，只有中共拿着刀呢，这也是我出国的原因。他补充说，我要把这些都录下来给我身边的朋友看看，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法轮功。7月19号，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中领馆前集会反迫害。活动开始时，当地的大卫·汤普森先生就主动加入拉横幅的行列，一直到结束。当学员劝他休息一会儿时，他说，不要，我要和你们一起坚持，你们站多久，我也站多久。他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还被活体强摘器官贩卖，中共是恶魔，他奴役自己的人民，他应该被彻底抛弃。法轮功学员今时今地所做的，就是在加速中共的灭亡。汤普森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但痛恨中共。他说， 中共已经严重渗透加拿大，以金钱和阴谋诡计耍弄民主国家，加拿大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他希望中共尽快倒台，祝福法轮功学员拥有自由与和平。艺术家夏洛特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夏洛特表示，每次看到法轮功学员都特别的感动，他觉得自己只签个名支持这远远的不够，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他说，现在很多人只看重现实，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轮回，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了金钱冲昏了头，才会上中共的当。你们是在帮助那些人转变观念，让人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我特想帮助你们。另一位叫莫恩德卫的瑞典中年女士对学院说，我去过很多的国家，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对共产党邪恶的本质认识得十分清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长达22年了，怎么能容忍让它持续了这么久？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会长李贤群在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集会上表示，法轮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社会团体，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摘器官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说，中共本来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反人性的团体，所以中共才会去阻止人们修炼法轮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中共的邪恶本质使然。李贤群还表示，中共高官群里的那些人，不少是踏着中国百姓的鲜血爬上去的。他说，中共迟早会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静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文始祖皇帝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夷腊恭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山水明秀，松罗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洞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 《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的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10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甫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甫嗣，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甫嗣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发现弓箭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弃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 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市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市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市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写了首七言诗《海市》，开首几句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背阙藏珠宫。这段轶事被明代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3000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 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游普陀志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银幕上演的电影，假设银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 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南希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南希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目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